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应该是在 Facebook 面子书上面，你可以直播看到我们这个恩约教会的正道。我们会通过这个直播的方式，把今天的聚会以直播的方式来进行。OK， 然后我们也深信，上帝必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无论我们在哪里。虽然我们不能够面对面，虽然我们不能够在同样一个聚会场所，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主必看顾我们，无论以至于我们在不同的聚会一起敬拜的时候，主的名必定得到荣耀。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创始成终的主。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只带着一颗羞愧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并不配得什么，而主你自己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救赎我们，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主你面前，在每一个信靠你的能够来到主你面前坦然无惧的，你也称我们为你的儿子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一同来听主你的话语。我们也为这今天有许多没有办法用视频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的话语与他们同在，你安慰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通过主你的话语当中，他们仍然能够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我们求主你眷顾，求主你保守，特别在我们当中的年长者，以至于他们因着这个行动的限制，他们无法与人面对面，他们无法听到是直播，求主你看顾他们。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今天是 Good Friday， OK， 耶稣受难日。我刚接触到基督教的时候是非常多年前的事情，也是一位基督徒的朋友有一天突然间我们在突然间他觉得表现得非常的不妥，就好像发生了什么非常不如意的事，他整天愁眉苦脸。然后我就跟他开个玩笑，然后很好奇地问究竟发生什么事，结果他臭骂我一顿，原因就是因为那一天是主耶稣的受难日，而今天就是耶稣的受难日。在英文我们叫做 Good Friday。 好，我们在不同的教会有可能有特别的崇拜，也有些教会没有特别的崇拜。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受难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如何的看到受难日是指着什么呢？第一，受难日在我们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路加福音是指着耶稣受难，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日子。可是圣经里面并没有吩咐我们要守住这个日子。然而今天有许多的教会，也就好像我们教会一样，根据我们的传统，我们都会在这一天有特别的聚会，来纪念耶稣基督受难以及死，也在接下来的主日就是星期天有庆祝聚会，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然而让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的是，每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守主日守圣餐的时候，就是在纪念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 我们吃圣餐的时候，那个饼就是耶稣的身体，那个酒就是耶稣所流的血。所以我们不必等到一年可以才来回顾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他为我们的受死。所以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因为教会有没有受难节这个特别的节目或聚会而做出批评，因为那不是圣经要求我们守住的这个节日，而是教会的传统。在这里我先鼓励你们在各自的家中，你们可以翻开路加福音，可以从路加福音第22章读到第24章，以及思想耶稣受难的意义，或者是趁着这个时候你一家大小都在家里的时候，可以开这个耶稣受难的福音影片，在这个特别的时期大家家里一家人一同分享，也盼望我今天分享的能够帮助我们在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的这个日子所成就的事。好，来，首先我先问你们，你害怕什么？这个问题很笼统，对不对？非常笼统。我们可能害怕很多的东西。也许你害怕黑暗，为什么害怕黑暗呢？因为你不知道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你自己在哪里，你不知道你的左右在哪里，你担心，你害怕，你走一步你就跌下去，或者是你永远走不到见到光明的地方，所以你害怕。所以我们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如何。而在这个疫情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有看到许多人害怕的事情也发生。有些人可能失去工作，你害怕失去工作吗？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许多人当然害怕失去工作。可是也有许多人说也不必害怕，因为一旦你的工作真的失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就去找另外一份工。只是不知道的是，害怕的是不知道要有多久才能够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而学生们，你们害怕什么呢？也许你们害怕 PSLE， 就是小六的考试。这是不是学生，连家长都非常担心的一个，因为这个有深长远的这个影响，他的成绩的好坏就好像决定了孩子以后所有升学的途径以及资格。可是同样的，好像工作一样，如果你考不好的时候能够弥补吗？能够以后再努力的弥补也就可以也就行了。然后呢，这个最近一定每个人懂热门的话题，就是 COVID-19 新冠状病毒，就更可怕了，对不对？你怕不怕？相信许多人都会惧怕。惧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怎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如果重的时候是重病还是轻微的症状。而且更恐怖的是，在你染上的时候你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你重病去世的话，死了的人是什么都做不了的，你无法弥补你生前的不足，你无法努力改变你的未来，因为当你死去的时候你就无法做任何的事。好，所以我们害怕，最害怕的事也许就是死亡。我们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如何， 因为你不知道你找到工作吗？你不知道你的成绩会不会好？你不知道你走前还是走后会不会跌倒？然而我们更害怕最后的当然就是死，因为我们知道人死了都不能做什么。也许你会拍着胸说，啊，就算了吧，死就死也没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测验，就是如果今天我告诉你，你明天必定死，你会害怕吗？哦，也许你说，啊，也没什么，就不用害怕，反正我就顺其自然，明天我死就死了。但是我再问你，如果你明天必定死，但是现在你有一个选择，就是你把你家产，你所有的财产的一半都捐出去，把你所有的财产的一半捐出去的时候，你能够再活十年，你会怎么做决定？你会怎么做决定？你想想想想想，诶，大概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我们宁愿失去那一半的财产，来换取那十年的生命。所以在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的是，当我们害怕，当我们说我们害怕的时候，以这个例子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衡量究竟我们死的时候以及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得到或失去些什么。而为什么谈到这个死呢？因为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这段经文的读者所面对的情况，我们今天正道经文会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及到第十八节。Okay， 这整本希伯来书作者不知道是谁，也只有上帝知道。他是写给当时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信徒，他们正在面对着信仰的挑战。Okay， 这个希伯来的读者所的对象，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原本是信犹太教的，然后他们信了基督教，然后也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备受逼迫。所以我们也在希伯来书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在第十节的时候作者这么说道，你们要回想起从前的日子，那时你们蒙了光照，忍受了许多痛苦和煎熬，有时在众人面前被辱骂，遭患难，有时却成了遭遇同样情形的人的同伴。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这个受信的人 okay， 是在曾经被逼迫过，将来也许也会有逼迫来临。而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他们甚至被逼迫可能会丧去生命。他们面对的是当时罗马帝王统治下的逼迫，而不但如此，他们同时也面对其他犹太族群信仰的排挤。因为当他们原本是犹太教，然后转而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教，然后在整本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当中他们所面对的是信仰的挣扎，是面对逼迫。然后我们从这边整本书里面看到，他们当中有信徒是有信心摇动的，有信徒是欲要放弃，要回到他们以前的犹太教的。所以这就跟我刚才用的比喻 okay， 就是你备受逼迫，你可能明天就死，但是如果你今天放弃你的信仰，回到这个犹太教 okay， 或者是其他宗教，你也许不需 肯定不被受到逼迫，你就再活更多的日子。所以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当我们讲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不再是一个我们是不是害怕死亡，而是我们衡量，我们看我们要的以及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作者如何的写信来教导在当时候的犹太基督徒以及鼓励他们。我们可以翻开圣经，我们一同来翻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你们翻找后听我来念。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万有因他而有，借他而造的那一位，为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就是救他们的元首，借着受苦而得到了成全，本是合适的。因为那位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到成圣的同是处于一个源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说，我要向我们的弟兄宣扬你的名，我要在聚会中歌颂你。又说，我要信靠他。又说，看啊，我和上帝所赐给我的孩子们。第十四节，孩子们虽然同有血肉肢体，他们也照样成为血肉肢体，要借着死，为要借着死消灭那掌握死权的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隶的人。其实他并没有救援天使，只是救援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和他的弟兄们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好为人民赎罪。因为他自己既然经过了试探，受了苦，就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好，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同来看。Okay， 我们也许在读第一遍的时候没有这么容易明白，可是对于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是比较轻易的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有旧约，他们熟读旧约，然后当中他们也有听过这个基督的福音，也当然因此他们信基督。好，我们来看究竟这一个作者在这里要向他们表达什么。因为我们看第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万有因他而有，借着他而造的那一位。这里的万有因他而有的他，指的是耶稣，也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万有因着耶稣而有，也是借着耶稣而造的。作者就以这一个基督教和犹太教最大的差别来提醒他们。犹太教虽然相信同一位耶和华神，可是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就是救世主，是以君王的方式来救他们脱离这个世界。他们强调上帝的公义，却不能够接受慈爱怜悯的耶稣。所以在当时他们的处境里面，他们盼望的是，当时他们的处境是受罗马帝国的逼迫，所以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个强大的弥赛亚降临，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救主来救他们，他们要借此来拯救他们脱离在罗马帝国下面的逼迫还有辖制。所以 当耶稣在他们当中传道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在这个犹太人族群里面传道的时候，并且神了许多大能跟启示的时候，这群犹太人其实他们在拥护这个耶稣，要强迫耶稣为做成做他们的王，因为他看到耶稣可以行神迹，他看到耶稣似乎是大能的，然后他们就认定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必来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可是耶稣有没有接受说我来做这个犹太人的王，来推翻罗马政府呢？没有。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知道群众要强迫他做王，这个王是指着强迫他做一个政治性的王，为了要推翻罗马政权，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如果你在看耶稣受难的福音影片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幕 okay, 就是长老、祭司还有经学家交给罗马，把耶稣交给罗马的官员。当他交给罗马的官员的时候，他控诉他是犹太人的王，意思就是要把耶稣告发为推翻罗马政权的要犯，要借此来除掉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自称他为弥赛亚，他也受到犹太人的拥护，可是却不像他们所想象的弥赛亚，因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个王他的国度并不在地上，是在天国。所以犹太人就认为耶稣就是那个亵渎神的、冒充弥赛亚的，所以他们就要借此把他交给罗马政权，要把他干掉。然后再有一幕，这个皮拉多总督审问耶稣的时候，他就问他，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也就是问他，你是不是来推翻罗马政权的？所以在这里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作者要对当时的犹太基督徒来告诉他们，提醒他们，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创造一切，就是那一个从起初就存在，以及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一切的那一位，也是他们要向往以及他们要仰赖的那一位弥赛亚。接下去，为了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他们的元首借着受苦而得到成全，本是合适的。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就很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作者要写这一句本是合适的。这个我们也要看回去当时候他们的背景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当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备受犹太族群，就是犹太教徒的排斥，因为在犹太教的观点，基督徒所相信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基督徒所相信的耶稣为弥赛亚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是不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 的这一个不可能是弥赛亚，不可能是救他们的救主，因为他们脑海里所想所想望的就是那一个强大政治性的那一个弥赛亚。所以作者在这里也同样的教导读者，耶稣为了要拯救许多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我们基督徒们，脱离罪进入荣耀里，这个荣耀就是与上帝永远在一起的 天堂。他按着上帝的要求和计划，就是受苦，成全了上帝救赎的计划。好，中文这边使他的元首借着受苦而得了成全，也就是完成了这个救赎。而在英文的经文我觉得更加美，也英文就是 make the founder of the salvation perfect through suffering， 就是完美的成全了。而当中要指向的就是不像犹太教所持守的，他们必须不断的为着自己的罪献祭，而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每一位基督徒说，耶稣为我们一次的献上一个永远的祭，就是以他自己为祭。所以因此作者在这边就告诉这个读者们说，耶稣基督已经 perfectly accomplished， okay， 完全完美的成全了上帝的救赎计划。在希伯来书的一些章节里面给我们看到，受信人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有许多虽然已经是信主很久了， okay， 已经应当是在可以当上教师的时候，可是他们还不成熟。所以在这里作者就在书信里面以这样的方式把许多重要的教义教导来告诉他们，来纠正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回到正确的教义，能够重视这些信仰的要义。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因为那位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到成圣的是出于一个源头。那位使人成圣的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指着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些得到成圣的在这里也指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一样跟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一样，是从亚当为源头，有血有肉，真实的人。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哦，这边就说到耶稣称那些拯救的人，也特别指向这一个作者指向读者，就是犹太基督徒，也是指着今天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耶稣称我们为弟兄。耶稣是上帝的爱子，他是神，他不但道成肉身成为人，他还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他更称我们为弟兄，也不羞耻。这里为何特别提到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羞耻呢？我们如何称呼别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就表示了我们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打个比方，如果你今天在餐厅里面，你可能在吃饭，然后我走进来，你遇到我，你可能在跟另外一个人在吃饭，然后呢你就介绍他给我，你会怎么介绍呢？你说这是我的同事，还是这是我的朋友，还是这是我的 buddy， 还是我们新加坡人很喜欢用的 this is my bro， OK。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如果你你称呼的这个人介绍他的时候，你说这个是你好中村长老，这是我的同事，我就能够大概想到大概你跟他的交情也不会太深，可能就局限在工作的范围里面。但是如果他是你的同事，你介绍他的时候你说这是我的朋友，或者是这是我的 buddy， Okay, 这样的话很明显的我就知道原来他跟你的关系是更加的密切，虽然他是你的同事，但是他更是你的朋友，更是你的好拍档。所以在这里同样的，当读者当这个作者用这句话，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的时候，其实是在告诉这些犹太信徒，耶稣并没有嫌弃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在逼迫当中，他们在可能在最终挣扎，他们在逼迫严峻的逼迫当中的时候，他们快要失去了信心，因为逼迫太大了，因为逼迫太大了，可能明天他们就失去生命，使到他们信心软弱，他们在犹豫，究竟我跟随这位救主耶稣，我因此因着我的信仰而失去生命，值得吗？他们在信心在动摇，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他们还活着吗？可是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作者在这个时候并没有以严责备或审问的方式来问他们，你们信心动摇，你们还信耶稣吗？你们还是不是基督徒？你们竟然怀疑，竟然不相信，竟然会对着你们未来产生怀疑。作者没有这样的来质问审问他们，而是劝勉他们，而是在他们痛苦受苦信心软弱的时候，告诉他们不要惧怕，不要上胆，因为耶稣知道以及耶稣能够体会他们，耶稣称他们为弟兄。这个就好像这个在一个公司里面的时候 okay, 我们在社会的阶层里面肯定有一些阶层之差别，在公司里面可能你是最高的总裁，可能最下面的是一个打工处理邮件的一个小员工 okay, 很长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在高高在上的总裁很不太会跟这个最基层的员工交谈，你更不太可能看到这个高高在上的总裁说啊，这个是我的好兄弟，这个是我的好朋友。Okay, 大概你很难看到，但是作者就在这里告诉这一些几乎要失去信心的基督徒说，耶稣基督虽然他是上帝，但是他道成肉身，他明白他们所受的痛苦，他甚至与他们同在，甚至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弟兄，他不以此，不以这样的关系为羞耻，因为耶稣要与他们同在。好，接下去在第十二节以及接下去的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作者就引用出旧约的几个经文，这几个经文也是当时犹太人非常熟悉的，虽然只是那么一句，他们就可以明白作者要表达的，可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不熟悉旧约的信徒们，我们就得翻开旧约圣经来了解、okay? 第二章第十二节他说，我要向我的兄弟宣扬你的名，我要在聚会中歌颂你。这里所引用的是旧约诗篇第22篇第22节。好，你可以听我来念， 诗篇第22篇第20节，求你搭救我的性命脱离刀剑，搭救我的生命脱离恶狗的爪，求你拯救我脱离狮子的口，拯救我脱离野牛的角。你已经应允了，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名，我要在聚会中赞美你。敬畏耶和华的人啊，我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他，雅各所有的后裔啊，你们都要尊敬他，以色列所有的后裔啊，你们都要惧怕他，因为他不轻看不厌恶受苦人的痛苦，也没有掩面不顾他们。受苦的人的呼求的时候，他就垂听。好，作者引用旧约这一篇诗篇22篇，是大卫被仇敌追赶的时候向上帝发出的哀歌。从第一节到第21节的时候，都是对上帝的呼求，求神来搭救他。而在第21节的最后一句，你已经应允了，就表示上帝已经听见他的呼求，也应允了他。所以诗人就和弟兄一同敬拜神。所以作者就借着这一篇诗篇，就是读者熟悉的旧约经文，来告诉他们耶稣与他们同在，就好像大卫在患难的时候，在受苦的时候，耶稣与他们同在，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听他们的呼求，听他们祷告，上帝也应允，上帝也拯救他们。而从这边就把读者从他们看到的患难，他们看到的受苦当中，转而向耶稣基督，来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来看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他们就可以一同欢喜快乐的与基督一同来宣扬赞美上帝。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在作者要表达给当时候在受逼迫的犹太信徒，第一个就是上帝听你们的祷告，上帝必应允你们的呼求，在你们在受苦的时候，上帝必眷顾他们。好，接下来第13节，有说我要信靠他，有说看啊，我和神所赐给我的孩子们。同样的，这个我们也要看在旧约的经文，到底这个作者在引用以及要陈述的是什么。Okay, 第一个，我要信靠他。Okay, 我们可以翻去以赛亚书第8章第17节。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要仰视他。然后接下去，看啊，我和耶和华赐我的孩子，在以色列中做预兆和奇迹，都是从住在锡安山上的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这里，以赛亚所面对的当时候的情况是亚述人入侵，然后人民都开始离弃上帝，跟随偶像。然后这个以赛亚在这边说，他要耐心的等候，他要以信心以盼望来等候上帝的搭救。然后呢，上帝就给他预兆，给他行神迹，而搭救他，就吩咐以赛亚如何的等待上帝的吩咐，如何的预备与这个入侵的敌人来迎战。就在以赛亚书第7章第3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述出去， 在他的上池的水沟尽头，就在漂布着田间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这就是上帝给他的预兆，让他吩咐他如何的去来迎战 okay, 这个面对敌人的入侵。所以这一句是要告诉这个犹太的信徒，你们要存着盼望，你们要等待，你们虽然在痛苦当中，上帝听你们祷告，上帝必有在他的时间来拯救你们。所以要告诉读者的就是，你要用你的盼望仰望耶稣。然后在下一句的话，就是在这个第13节的后半段，看啊，我和神所赐给我的孩子们。 OK, 这个神所赐给以赛亚的孩子们有什么特别呢？ OK, 如果我们翻去以赛亚书，我们就能够看到，就在第18节，看啊，我和耶和华赐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刚才所说的有预兆，有奇迹。Okay, 然后这个孩子们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呢？因为在以赛亚书第8章3节的时候，这么记载，以赛亚亲近了女先知，就是他的妻子，他就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他说，就对我说，就是以赛亚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百斯。而这一个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给以赛亚这个预兆，说以色列以及亚述以及亚兰会将有一个灾灭性的毁坏临到他们。所以在这边的话他能够这个作者要表达的，第一，让他们得到安慰，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第二，耶稣基督必听他们的祷告，上帝垂听他们的呼求。然后第三，他们要等待，要仰赖耶和华。然后第四，也让他们看到上帝必透过各样的神迹，各样的万事，可以来搭救他们，也告诉他们说，这位上帝是那掌权的，是那高过一切的，是那可以行我们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好，接下去我们继续读第14节。孩子们既然同有血肉之体，他自己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消灭那掌死权的魔鬼。好，在这边他就告诉这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犹太基督徒说，孩子们 OK, 我们既然同样是血肉之体，他也照着成为血肉之体。所以第一再次的鉴定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成为人的那一个，他要借着死 OK, 在希伯来书前一章的时候已经谈了为什么耶稣基督为要死，就是为了来偿还我们罪人，为了我们罪的工价，耶稣基督借着上帝的旨意来借着死 OK, 来偿还我们罪的工价。所以在这边也重申他一样的以人的身份 OK, 要借着死来消灭那掌死权的魔鬼。好，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在人的眼光里面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人死后就不能够做些什么。而作者在这边就特别告诉他们说，他就是要借着死来消灭那掌 握死权的魔鬼。为什么这个叫掌握死权的魔鬼呢？因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还在最终挣扎的时候，魔鬼就常常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他巴不得我们继续在最终继续的跌倒，跌倒甚至离弃神。所以在这里就说，这个魔鬼就是掌死权的。而作者就告诉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的读者说，耶稣来要借着死，甚至要胜过这个掌死权的魔鬼。换句话说，耶稣死了后，他是不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人死了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呢？显然这里让我们看到不是，就是耶稣基督在星期五受难被钉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他并没有他并没有就此完结，而在三天后他复活。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借着他的死，他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他甚至胜过了这个死亡。所以因这如此，魔鬼撒旦在上帝面前也再也不能够控诉我们，因为对我们的控诉，对我们的刑罚都一一的被耶稣基督承受了。然后第十五节，并且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隶的人。好，这一个是指向当时候他们因着他们担心这个逼迫，甚至他们会死，而他们做奴役、okay? 做个奴仆、okay? 这个奴仆就是指着他们背弃了信仰，他们做这个罪的奴仆，他们做这个违背上帝所吩咐的，因为他们惧怕死、okay? 所以你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他们，来引导他们说，是的，你信仰摇动，不要怕，耶稣基督会听你的呼求。然后是的，你们会被受逼迫，会死，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了。所以到最后在这边他告诉这一些因着怕死而放弃信仰的人，上帝要把你们释放，要告诉你们死并不是就这样的结束，我们在将来必有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荣耀里面。好，接下去第十六节，其实他并没有救援天使，只救援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和他的弟兄们相同，为了要在神的事上成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好为人赎罪。好，这本希伯来书的作者再继续的讲下去说，这个耶稣基督所救赎的并不是天使，上帝并没有给天使有这个悔改的机会，上帝只是救赎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在各方面，他道成肉身与我们一样，受一样的试探，受一样的逼迫，受一样的痛苦，但是他胜过这一切，就是为了要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那一个一次献上永远的祭。也就是这样，我们的罪就被救赎，也就是这样，我们能够有信心的把握说，我们将来必与耶稣基督，必与上帝同在。到最后 他还是鼓励这个犹太的信徒。第十八节，因为他自己既然经过试探，受了苦，就能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Okay, 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就假设你在做一些做一份这个工作 ，OK， 然后可能你在修改 ，OK， 一个就是可能这个圣经坏了 ，OK， 你要把它粘好 ，OK， 补好它，好，你正在你做的时候 ，OK， 有一个人就走来说，哎呀，哪里是这么粘的 ，OK， 应该要这样。诶，然后你就可能尝试一下这样粘，诶，好像也不是很行，然后说呀，你粘错了啦，然后你再问他，你有没有你没有做过这个修补粘这个书本的工作，他说没有哦。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并不是高高在上说啊，我救你们 ，OK， 你们的痛苦我都明白了，反正就是痛苦，并不是，因为他自己道成肉身，他经过试探、受苦，甚至到这个地步，他死 ，OK， 因为这样他就能够帮助我们，帮助当时候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所要帮助的这个犹太信徒们，帮助他们可以有安慰，帮助他们可以有盼望，帮助他们能够有信心的继续的仰望耶稣基督。好，盼望透过这几段的经文，我们能够在当中抓住耶稣为我们受苦的主为我们所做的，因为我们有这个受苦的耶稣，所以才成全了救赎。因为我们有受苦的耶稣，所以他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苦楚。因为他不单是为我们受苦，他更是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不要惧怕，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耶稣不轻看软弱的，也不厌恶受苦人的痛苦，也没有掩面不顾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的光景如何，无论你对你前面有没有盼望，在这里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明白我们所受的一切。你也许在最终挣扎，你也许在怀疑你是否继续走这个信仰的道路，也许你面对前景的不朗，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革职，什么时候你面对这个疫情过后许许多多的这个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惧怕，因为耶稣基督甚至经过比我们更严峻的痛苦，而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所以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有这盼望吗？你得着这盼望吗？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每个人待在家里，给你可以想象就好像当时候的犹太人，犹太基督徒，他们待在家里，有可能他们一踏出一步就是他们生死的那一刻。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你在待在家里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觉得是多么的痛苦了，已经开始觉得与外面隔绝的时候，你是多么的无助。所以回到这里，我们是有盼望的，你要得到这盼望吗？ 我盼望透过这几段经文，我们能够把看今天的这一个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来给我们带来盼望。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为我们受苦的那一位主。你不单为我们受苦，你还胜过了死亡，以至于今天当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换取死亡的时候，我们愿意用什么来换取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地回答，我们愿意用一切除了主你的爱，我们愿意舍去我们的一切来跟随你。我们要我们要知道，上帝，你已经胜过了死亡，以至于我们前景如何，我们仍然是有盼望。主啊，我们求主你眷顾，在当中有弟兄姐妹在最终挣扎的，当中有弟兄姐妹信心软弱的，求主你透过主你的话语来激励他们。因为主你说，弟兄啊，你是我的弟兄，你要快快的悔改，你要快快的回来。主啊，我们知道你更叫我们成为主你的好仆人，好叫我们同样的把主你的福音传出去，好叫我们好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以劝勉的方式来挽回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盼望，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我们得以过着有天上喜乐的生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地上，在成圣的生活，在成圣的路上，我们面对各样的苦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突然的，我们知道我们乃是有盼望的，因为耶稣基督你借着你的死，你把我们带入上帝的荣耀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所求的，阿们。让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没有诗情，所以我们只能够清唱这一首的诗歌。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神爱世人，神爱世上的人，赐下他独生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得着释放。一日主必再来，那时何等荣耀奇妙，主这样爱我。神爱世上的人，赐下他独生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得着释放。一日主必再来，那是何等荣耀奇妙，主这样爱我。好，我们今天的正道唱诗到此，我们来做一个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聚会到此，我们平安在各自的家，我们默祷，我们散会。我们在这特别的日子，在这一个特别情况的日子，我们在各自家中，我们好好的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好好的思想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盼望，以至于我们在无论在遭遇各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乃是有着盼望，我们乃是不惧怕，我们乃是不丧胆。感谢神。